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国安处通缉员工二等八人，每人悬红100万。李桂华听国安法有域外效力，但是国安处又说如果八人不回香港，国安处是无法将他们拘捕的。咁喺较早前嘅7月3日，警方国安处话，港区国安法实施3年以嚟，有198男62女，一共260人被捕，年龄由15至90岁，当中161人同埋5间公司被检控，79人已经被定罪或者等候判刑。警方喺7月3日开记者会表示，正在通缉8名涉嫌干犯国安法身在海外的人士，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蒙少达、刘祖迪、罗冠聪这8个人，并宣布警方就8个人每人悬红100万奖金。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上说，港区国安法有域外效力，并称留意到有人窜逃海外之后肆无忌惮，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李桂华还逐一点名被通缉的人，其中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涉嫌请求外国制裁香港的法官和检控官，商人袁公仪参与筹组香港议会推翻中共和香港政权，郭凤仪就被指以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的身份直听证会，请求制裁香港的法官和检控官。而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亦都被指倡议采取极端措施破坏香港联系汇率。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就被指涉嫌主张港独和外国制裁香港。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就被指在外国鼓吹香港独立。刘祖迪被指勾结外国政客，并成为揽炒团队，主张制裁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就被指多次在海外鼓吹港独，请求外国制裁中共和香港。李桂华还表示，警方高度重视上述的案件，未有停止对涉案人士的调查，并宣布就上述8人每人悬红100万港元，希望市民提供相关的消息。他又说，如果上述人士回香港投案，法庭会减轻处罚，呼吁他们回香港自首。但是他同时承认，上述人士如果不回香港，国安处是无法拘捕他们的，这个是事实。咁有记者问到，一旦被通缉者回香港，警方是不是可以立即拘捕？但是警方仍然悬红，是不是政治show或者白色恐怖？李桂华就否认，他又解释说，悬红是世界常用的办法，希望公众提供消息。上述人士涉及的罪行严重，符合悬红以侦破严重罪案的要求。他又说，希望用悬红来到达至满意的检控，将奖金交给提供资料有利检控的人。他还说，证据我们不会觉得少的。李桂华还说，上述人士回香港有很多办法，例如使用他人的身份偷渡等等， 如果我哋得到呢啲资料，就可以将佢哋绳之于法咁话。咁市民嘅捐款或者亦都系有刑事责任嘅。国安处高级警司洪毅就话，已经掌握到上述人士危害国家安全嘅证据，形容佢哋嘅罪行超然若揭，国安处必定会全力追究咁话。除咗通缉同埋法庭手令之外，亦要防止有人用唔同途径，例如金融机构账户，协助被通缉者继续干犯国安罪行。佢指国安处有权冻结、限制、没收、充公佢哋嘅资产，并且会采取果断必要嘅措施截断佢哋嘅资金链，仲话会追查佢哋在香港的联系人、同党、幕后金主和资金来源。他被问到八人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人被冻结资产，洪毅只是回应警方会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相关人士继续危害国家，但是实际操作和金额涉及行动细节不会披露。洪毅还提到部分被通缉人士通过网上平台向公众筹款，强调资助他们的人或者会有反中乱港组织从事危害国家活动，都是有机会会触犯国安罪行。他说市民应该和违反国安法的犯罪分子和团体划清界线地说。他呼吁市民提供上述八名人士和其他危害国安的资讯。李桂华补充说，相关人士众筹和发表的贴文是想要钱和取得政治筹码，内容有煽动意图，如果公众提供金钱会有一定的风险。根据国安法，资助危害国安的人刑责不轻，刑责不轻。咁啊，任建锋就话，记者会之后收到好多恭喜。八名被通缉嘅人士之一嘅任建锋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话，记者会之后已经收到好多人主动恭喜佢，指呢件事系一个荣幸，但系佢个人认为冇咩值得恭喜，反而为香港感到悲哀。任建锋提到，当有人被通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会觉得那个人应该敬而远之，但是他的情况并非如此，不少人向他道贺，反映大家觉得香港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任建锋指，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危害任何国家安全，他坦言自己没有打算回香港，会顺其自然在澳洲继续好好地正常生活，亦都不会因为被通缉一事而改变一向做开的事。作为一个澳洲公民，会行使他作为澳洲公民的言论自由，继续表达意见。他说会为一个给予我好多我好热爱的城市去讲一些说话。而另一位被通缉的商人袁公仪呢，因为筹措香港议会，他在国安处颁布通缉他之前的一日还召开了一个网上会议。咁袁公仪知道自己被通缉呢，笑到甩唔到嘴，他说好多谢国安处同他做宣传。因为袁公仪、何良茂同埋梁仲恒呢，在较早之前呢已经被中共通缉过一次的了，咁呢次已经是他第二次被通缉，他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反而觉得他做的事刺激到中共，打到痛处咁话。而外界的市民对新闻的焦点呢，都一直放在袁公仪的身上，即使呢八个人之中呢，是关注袁公仪搞紧的香港议会。香港议会呢，筹措得风风火火， 好快呢亦都会公布让人去参选或者被参选㗎啦。咁啊估计佢嘅通缉呢同佢做緊嘅事情係有关。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我哋继续讲返，国安处就通缉八名喺海外嘅香港人啦，指佢哋违反咗国安条例。咁呢一节我哋睇一睇各人嘅反应同埋世界各地嘅反应。咁被袁弘通缉嘅国人透过传媒或者社交平台就作出咗回应嘅。咁除咗任建锋喺上一节接受传媒访问呢，佢仲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发表文章，指能够同自己嘅好兄弟郭荣亨、许志峰一齐上榜系佢嘅光荣，并且话我真系配唔起佢哋，因为佢哋为香港所作嘅牺牲比我多，佢哋系我嘅英雄。佢又指自己竟然系因为爱香港而成为咗被通缉嘅人士，只可以话呢啲小兄弟俾咗我一切香港的一个小交代罢了。当他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就表示他会继续发声反对在香港正在发生的暴政。他坦言自己想念香港，但是现时的情况之下相信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回去被他拉。而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就正在进行网上直播节目的时候就笑言多谢港府帮手宣传香港议会。而许志峰向路透社就表示，今次的袁弘比民主国家更加清楚明白中共正走向更加极端的威权主义，而自由国家不会引导他们。郭凤仪在 Facebook 那里就报平安，认为通缉令背后只是希望达至两件事，一是恐吓香港人，二是煽动小粉红针对海外的香港人。而他虽然会担心自身的安危，但他绝对不会低头。他又表示会以行动回应袁弘通缉，继续呼吁美国当局拒绝给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在美国进行的 APEX 会议。郭凤仪还说，我坚定地和狱中的政治犯、被捕的抗争者、被通缉倡议者、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的香港人同一阵线，连结各国政府、国会议员、国际人权组织，专心诚意地追求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另一位蒙少达呢就在 Facebook 上高回应，他说从踏上流亡这条路之后就已经立志在海外继续这个未完成的抗争，已经知道可能会有这一日的了。他形容国安处的做法是乱咁无劣，批评国安处企图将啲魔爪伸延到海外，无非是一次再一次咁引证咗国安法对自由嘅侵害。孟少达仲话，如果我真係有罪，我嘅罪名只有一个，就係、是、为香港人讲出真相。我一直喺海外所批评同埋揭露嘅，就係、是、中共政府同埋特区政府肆意用国安法同埋其他粗暴的手段剝奪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但是我坚信，纵使独裁者用再多卑劣的手段散播恐怖，亦都不能够消灭香港人的勇气和反抗意志。而另一位刘祖迪在 Facebook 那里亦都表示，无论 通缉一次定系一百次，其实都系冇分别嘅。佢强调，我哋根本唔会因为通缉而停落嚟，放弃倡议对华嘅政策。而中共今次高调咁悬红嘅行动，只系反映出国安法同埋国安处喺海外嘅无力。不过佢亦都话，随住被高调悬红啊，小粉红或者其他中共嘅爪牙袭击佢嘅风险咧，就会急剧增加。但系反正佢都经历咗咁多啦，仲有啲乜嘢好怕呢？而另一位罗冠聪就话，自己只系一个香港人发声嘅香港人，佢嘅倡议目标系希望香港人获得民主同埋自由，保障佢哋嘅基本权利。如果呢个行径被视为触犯国安法，唯一嘅结论就系呢条国安法系一条绝对嘅恶法。佢呼吁香港人请勿配合任何相关嘅通缉悬红嘅行动。佢话我哋唔应该自我禁声设限，唔应该被政治恐吓勒索，唔应该活喺恐惧之下。而喺外交方面，英国外相其暂名 James Cleverly 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中共喺香港实施嘅据域外管辖权嘅国安法，批评中共违背咗中英联合声明。佢话唔会容忍中共试图恐吓英国或者海外个人嘅行为，强调英国一直捍卫言论自由嘅普遍权利，仲为嗰啲被压制嘅人挺身而出。其暂名又呼吁中共废除港区国安法，并促请港府停止针对民主自由嘅倡议者。其暂名又在他的 Twitter 嗰度表示，英国强烈反对中共用港区国安法压制香港自由，并指对有关的白人的通缉，尤其是部分人正在身处英国，是中共域外法律威权影响力的有一好例子。而中共驻英大使馆对这个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而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谴责香港国安警发出的悬红，形容这些是中共制定的国安法，即用在境外的危险先例，对全球人权和自由构成了威胁。美国表示港府应该尊重他国的主权，呼吁港府立即撤回悬红，停止在国际上执行国安法，去重新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批评有关的行为损害人权，强调会继续支持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而澳洲外交部部长黄英贤亦都在 Twitter 上高回应，说关注港府针对民主倡议者发出的悬红，强调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对澳洲的民主至关重要，会继续支持在澳洲行使这些权利的人士。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卓雅敏日前在 Twitter 发文，指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后，寒蝉效应显然易见，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他促请中共遵守曾经作出的承诺，并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港人和捍卫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承诺。而中共驻英大使馆对卓雅敏的言论表示坚决反对。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在7/1发声明，批评港区国安法严重破坏香港，并呼吁当局立即废除和停止采用。香港监察同时深切关注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多次发生侵犯人权和自由的个案，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确保香港所有政治犯立即获得释放。发言人罗杰斯指，尽管港府最初承诺国安法只会影响少数人，但是很明显国安法被用以有系统地侵犯、限制、镇压和否定 港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同时又缺乏任何的问责。他又指多个联合国条约机构都发现香港和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了多项国际条约和盟约所规定的义务，在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和国安法实施3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地强硬发声，表明我们会继续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有消息指国安法实施咗3年，港府针对学生硬销国安法，采取多管齐下。最近政府向全港小学派发咗6万本由大陆制作、名为《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嘅儿童绘本，当中讲到心怀不轨嘅人会发放虚假信息嘅时候，就叫读者唔好受朋辈嘅影响，又再引起咗近年无中生有嘅观点。指1997至1998年金融风暴期间，中央有支持过香港，当局仲用绘本传递国安的信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更曾经培训近400名小学生成为国安小老师，用大手牵细手的方法，用绘本到幼稚园硬销国安故事。而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这个绘本连底到面一共有23页，由中共教育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早在2022年初，这个绘本的中英文版已经由中联办拥有的3联书局出版了，就在今年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香港发行。据中央美术学院介绍，绘本受国家有关部委委托，由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和科技艺术学院负责设计和绘制。实验艺术和科技艺术学院在2022年组织专项工作团队，认真学习国家总体安全观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了香港风土人情，积极地融入香港元素符号，完成绘制工作。而港府在去年的7月2日就更新了香港国安法颁布2周年网上虚拟的展览，在那里已经加入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安全的绘本节录。而在这个绘本的内容里面，他提到网络安全的时候指出，心怀不轨的人可能会通过互联网、网上的媒体、文化艺术这些方式发放虚假信息，误导公众，捏造事实，煽动仇恨政府的情绪等行为。哇，大家听到呢都知道他其实是照着块镜讲嘢的了，但是他这里呢就用一些扭曲的方向，等啲学生呢就站在中共的角度向外看问题。其实啱啱相反，啲学生应该向内睇返下，原来係照緊镜啊。中共港媒嘅文汇报喺6月12日报道派发绘本消息嘅时候，引述咗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嘅说话，话会喺考试之后安排学生阅读同埋学习绘本，又会尝试将绘本结合到日常嘅课堂教室，并且认为 可以结合教育局早前推出的国家安全教育暑期自学的教材，同埋帮助学生进一步善用暑假呢啲教材。绘本简略提及到香港的历史，但当中提及日本侵占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部分，只是提及中共领导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和日军舟船，只字没有提到当时的英军服务团在香港策动的反日活动，战后香港重新回归英国治权这些事实。另外在提到经济安全的部分，绘本引用了近年无中生有的观点，指1997年至1998年金融风暴期间，中央有支持过香港。书中仲说，当年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成功地稳住了金融和经济。翻查翻资料，金融风暴期间任特首的董建华在2017年说，港府1998年入市反击炒家之前，曾经话俾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确保有关措施不会影响北京，并问及中央能不能够派几个人来香港一起化解危机。但是钱其琛当时的回应就是，中央如果派员来香港，或者会被董建华错误的建议，认为这些并不是好主意，仲话他会相信董建华和他的同僚，即使没有帮过手啊。咁董建华引述当时钱其琛提请他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不应该派人来香港。钱其琛亦都反问董建华，你不记得了咩？另一方面，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亦都在2017年回应，当年是香港政府入市之后先至通知中央财政部，之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先至公开表示会全力支持香港。曾荫权又表示，对董建华事前致电钱其琛要求协助并不知情，他说政府入市整个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所以说呢，中共篡改历史，颠倒是非黑白，信他一成已经双目失明了，很多时候信他一句说话就已经死得了。如果再深挖翻这个绘本那个制作团队的班底呢，可以发现中共的班底制作主编有份起草过国安法，绘本顾问幸明君和陶坚分别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主编毕雁英是为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他有份参加起草国安法，并曾经用香港国安法起草专家的身份就港区国安法实行说三道四。在2022年底，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他的国安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引发争议的时候，毕雁英仲话，特区国安委需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去行使紧职权的法律依据，理解出现分歧的时候，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他又强调，特区国安委具有特殊的凌驾地位，由中央委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指导提供意见，中央意志通过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出，特区国安委必须执行，咁话喎。哇，好臭嘅一大股党八股嘅味道。到底呢个人识唔识法律，只系识得自己有一切权力凌驾于一切，真系目中无人。如果用人类嘅贪妄、自私同自大嚟到形容，我諗呢条友已经有齐 100% 㗎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